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是咱们真言书第21章的亲子阅读，我们也鼓励亲爱的好朋友们能够写信与真儿分享你们在家庭灵修过程当中的见证或者是一些得着。真儿非常的期待每一天都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和你一起长进。好，我们一起先安静我们的心，来预备迎接神的话。父啊，我们来到您的身座前，因为您是鉴察人心的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您面前都能够祈求您宝血厚厚的遮盖和洁净，在您的面前成为守洁心清的人，保守我们常常可以鉴察自己的内心，好叫我们里面有纯良美善的动机，能够讨您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灵城小故事。终于在乌龟大爷和鸭妈妈一家的祝福下，蜗牛三兄弟踏上了回家的归途。虽然距离并不遥远，但由于小蜗牛的速度啊，仍然少不了一整天的旅途劳顿。加上因为没有怀揣智慧、拥抱智慧或遇见智慧的经历，三兄弟边走边遗憾，想着见到妈妈无法将功抵过，新年愿望才追求一天就受到重大的挫折，智慧来无影去无踪，怎么才能拥有智慧呢？边想边走，边走边想，速度竟然越来越慢，心里也越来越灰心了。转头就能看见那一如既往躺在荷叶上晒太阳睡大觉的青蛙，还有头顶上偶尔盘旋飞过的乌鸦们。蜗牛兄弟心里开始渐渐地越来越怀疑自己的新年愿望是不是太不切实际了，找不找到智慧似乎根本不影响人的生活呀，看看身边的世界，不在乎有没有智慧似乎也过得潇潇洒洒，风生水起，快意舒心，不是吗？反倒是有追求的人变得烦恼增多，疲倦不堪。这时老三自言自语地说，
哥哥们，你们觉得这会不会就是乌龟大爷所说的生命在于静止啊？你们看看这些不劳而获但却过得悠然自得的人，我们是不是太自不量力，好高骛远了？
我也这么觉得，哎，实在有点灰心。
老大也感到疲倦灰心，或许啊，他们根本就应该在家待着，做个安分守己的小蜗牛就好了。正在他们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地里的小蚯蚓又现身了。
嘿，蜗牛兄弟们， 你们这是要回家了吗？昨天你们真的太牛了，好聪明啊，一箭双雕，利用乌鸦的愚蠢和速度打败了狂妄自大的青蛙。哇哦，你们三兄弟已经成了我们池塘小动物们的明星啦。三兄弟听到这里顿时感到很受鼓舞，刚刚的灰心似乎一扫而光，毕竟这个经历还是值得他们向妈妈报告一下的。不过我不同意你们刚刚的说法，生命在于运动，不在于静止。小蚯蚓忽然话锋一转，这让蜗牛兄弟们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了。亲爱的小朋友，你同意吗？生命到底是在于运动还是在于静止呢？说这两句话的人，他们的背景又是什么呢？在说这句话的上下文是怎样的呢？我们会发现啊，这两句话看起来都有他自己的道理，可是如果说话的人存着不同的动机，用这句话来表达不同的目标和解释不同的事物，那就会带出完完全全不同的理解来。如果没有智慧，我们如何才能够分辨人世间这些充满矛盾的话语呢？亲爱的小朋友们，只有当我们恳切地寻求神把那属天的智慧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不会人云亦云，也才不会被这个世界或者是恶者的谎言所欺骗。好多时候，人世间的道理都是似是而非的，而只有当我们专心寻求智慧的时候，我们才会透过神的话语的真理去分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声音。透过蜗牛三兄弟的生命，我们是不是也看见我们自己的影子呢？好多时候我们心里面存着美好的愿望，但是可能我们用了错误的方法，也在错误的时间，有些时候有错误的动机，最终呢，我们有可能在整个寻求的过程当中做出好多错误的决定。可是这并不能够改变我们去继续的按照神的心意过我们的人生。怎么才能够真正的拥有智慧呢？今天箴言书的第21章让我们深刻的感受到，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哪怕是君王的心，只要是在神的手中，也都能够随意的按照神的心意来更改方向。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交给他，只要我们愿意向他敞开我们的内心，那他就有办法来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人所行的在自己的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所以今天真儿特别的鼓励我们小朋友还有所有家长们都能够做一件事情，就是在做每一个决定之前，好好的仔细的去省察自己的动机是什么。因为最终我们动机是否纯良，会导致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否最终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因为耶和华是衡量人心的，耶和华神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耶和华神是看人的内心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专心的去寻求智慧，做清洁的人，因为清洁的人从清洁的心所发出的也是正直的行为。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偏于邪的时候，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不能够讨神的喜悦。在箴言书第21章第16节警告我们说，迷离通达道路的必住在阴魂的会中。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警告，千万不要行在我们自己的心意和我们自己的欲望当中，而是要从小就学会寻求神的心意，并且顺服神的心意，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
所以只要我们寻求的是讨神喜悦的，那神就必定让我们寻见。愿神帮助我们，无论大人孩子，都可以活在他的心意当中，也透过智慧将我们生命当中最美好的生命品格一一的表现出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祈求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大手术，帮助我们做一个换心的手术，让我们里面那个依靠自我的内心能够得到完全的更改，使我们里面有清洁的心和正直的灵，能够过讨您喜悦的人生。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来读箴言书的第21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谁才可以评判我们内心的动机呢？第二，可以列举智慧人有哪些美好的生命品格和表现吗？愿神赐福给我们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树木不扎根就不能成长，生命不成长就只能肤浅。这个月我们一起扎根在基督的爱中，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爱主更深，爱人更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为您请到节目当中连线的嘉宾，是不久前真儿在一次偶然的服侍的过程当中，我曾经被这位美丽的姐妹接待过。和姐妹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真的发现她在整个恩典装饰的美丽生命当中并没有留下任何岁月或者是苦难的痕迹，但是在与他分享的过程当中，真儿真的是一次一次的心被恩感，因为真是看到上帝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是又真又活的。而且也因此呢，真儿今天要把他介绍给大家，希望在他分享他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神呢又真又活无可推诿的大能。好，今天呢，真儿为您请到节目当中呢，就是我亲爱可爱的 Rainbow 姐妹。你好 Rainbow 姐妹。
真儿姐妹你好，也向听众朋友们问个好。我是 Rainbow。
我们 Rainbow 姐妹呢，其实她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她曾经很多年在媒体服侍，当然那个时候她还不信主，所以她在媒体的服侍呢是她自己的专业。在很多很多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待会儿也会透过她的分享知道她是一个资深的传媒人哈。能不能够请 Rainbow 姐妹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的家庭啊、工作啊、生活的背景？
好的，我先说家庭。简单的说吧，我生长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父母都是做机械设计的两个老知识分子。小的时候呢，就是个乖乖女，家里面除了读书 不会太干什么别的东西。小的时候呢，就属于那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乖乖的好学生，学习好，喜欢参加文艺活动啊，唱歌跳舞啊，演讲啊，这些事情就挺热闹的。然后就挺顺利的吧，就是读完高中进大学，考进广播学院，就学习艺术编辑、文艺编导这样专业。毕业以后就很顺利的在媒体电视台工作，大概这就是我的简单的一个学习和工作的一个履历。我在电视台工作了将近30年，在我50岁的时候呢，就也是因为家庭的一些情况，我待会儿会讲到的，那么我就做了提前的退休。所以我在职场是属于有30年的这样的一个职场经历，然后退休了。
所以您是被称为资深媒体人，是一点儿都不夸张的，是真正的资深媒体人。我曾经跟您在聊天的时候还开过玩笑，因为您看起来实在是不像所谓的60年代的生人，您真的是一个资深少女。您刚刚提到就是您50岁就已经提前退休，其实是因为家庭当中的一些变故。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您现在的这个家庭生活的一个光景是什么？
所谓的家庭变故，就是我先生在我45岁左右的时候，他罹患肿瘤，然后经过5年的这个与疾病的抗争，最终他还是离开了我。所以呢，我现在是一个单身，从那以后我就恢复到了一个单身的状态。
嗯，所以就是当您先生患病这段时间，你不仅仅要去照顾他，你甚至把工作最后全部放下了，为了要陪伴他最后一程。那你们有孩子吗？
有，我们有个儿子，而他还有一个他与他前妻生的儿子，是一直是算是在我们这个家庭里面算是四口之家，我也是带着那个孩子带他长大的。
所以说当你嫁给你先生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个和他前妻所生的孩子，然后你先照顾这个孩子，然后你们有了共同的孩子，所以你有两个儿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这个家庭背景虽然当时看起来蛮复杂，但现在其实就非常的简单，你就是一个单身，然后也是个单亲妈妈，但你的儿子已经成年了对吗？
孩子都成年了。
嗯，所以可不可以这样直接问您，就是说当时您跟您的先生在他生病之前，你们两个就已经是非常美好的这种夫妻的婚姻的生活状态吗？
可能不是。
所以并不是说你们一直就是非常的甜蜜美好，然后你会为了他放下一切这样的状态，你们甚至可以说是就是在他患病之前，你们两个的婚姻状态可以打个分吗？比如说0到100，
可能55分吧。
也是属于不及格的状态。你们曾经想过要离异吗？
对对对对，实际上他患病前，就是我的生命可以说有一个很明显的界限，就是同时发生好几件事情。我45岁那一年，大概我信主，我成为基督徒，他也是在我成为基督徒的没多久他发现生病。
wow.
所以说这个分界线就是重叠的，但是在这之前和在这之后，我个人的生命包括我们的关系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当然经过了一些年日啊，不是瞬间的。所以你要问我这个问题的话，我只能这样说，在这个分界线之前，我们的关系非常的不好，非常的糟糕。但是
可以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当时你们的状态是什么？为什么？因为对他来说，您已经是第二次的婚姻了，而且你们也有孩子，你们又共同抚养那个孩子。我相信你作为一个stepmother， 你其实已经做得很竭尽全力的去做了。那当时你们两个结婚已经多少年的时间了？
您是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时间，
患病之前那个时间点？
将近20年了。
所以已经是一个成年的婚姻，已经是很长时间的婚姻了。所以在这个点上你们却仍然是就是感觉到很破碎，就是几乎要走不下去的这个状态，然后当时你就信主了。
Sorry， 我更正一下啊，就是说那个界限应该是不到20年，15年的样子。他到最后走，
哦、
对，
哦，是的，是的，好，就是15年的状态，就是那个时候你们甚至有一种要走不下去的感觉， 那你的婚姻状态有没有成为你信主的一个动力或者一个原因呢？
应该说是很直接的一个原因，是很直接的一个原因。那我就来大概的讲一下的过程。其实我跟我先生认识的时候，他是离婚了大概五六年，带着他的孩子。我呢还是风华正茂嘛，那个时候啊，他对我就是追求的非常的热烈，有点偏执了，可以说。实际上那个时候，他是个搞艺术的人，我自己也是喜欢艺术，可能这是有一点共同点。但是其实后来我接触以后，觉得性情上面好像价值观方面就差别，两个人的家庭背景差别比较远。我是刚才说了是那种老老实实的知识分子家庭，那他的家庭背景相对复杂一点，父母可能也有经商啊，家族里面经商的人比较多，所以就说比较现实。我是活在理想主义当中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基于这一点，我是不太认同去结婚。但是他就是说追得很厉害吧，说白了就是说，当然他也是一个很能干，也是一个传统家庭责任心很强的人，简单的说就是没挡得住。其实在结婚的时候是多少有那么一点心不甘情不愿的，就是感觉没有办法去拒绝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吧，加上那个时候年轻啊，所以呢就结婚。所以这个结婚的基础其实是不太好的，但是呢就是说我又是在一个知识分子教养的下面长大的呢，所以我有很多对自己的一个角色的一个认知。那我觉得我既然嫁作人妇，既然怎么怎么样，那我就要好好的去经营这个角色。所以在家庭生活当中，如果是说从做妈妈、做妻子、做后妈这些角度来衡量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就尽量的其实按照我的能力去做好。我也很善待他的那个儿子，我们关系也都是很好的。那只是就是说我内心深处始终觉得我的先生他达不到我想要的那个点，沟通上面从所谓的浪漫情怀，从所有的包括处事情的一些的想法上面总是觉得有差异。所以这个十几年将近二十年的婚姻里面，就是一开始是我一直在折腾，就我总是觉得想走出去，想走出去，折腾久了嘛，把他的心也折腾凉了，就是这样。
是，所以说，其实，在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在对待婚姻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你一方面呢，又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但是又由于心里面的不甘心，并不了解婚姻的真谛、爱的真谛，所以你一直都在，就是用个大白话，就是说一直作，一直就是自己一直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就一直在挣扎，一直在渴求，导致就是说在他那么好像爱你，这么偏执的追求你的过程当中，等追到了以后，发现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的折腾把他的心给折腾凉了。所以其实这个是不是一个，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在所有不认识神的婚姻里面，其实都是始于所谓的爱，始于渴望，始于一种美好的愿望，是我们真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两个要长长久久在一起，可是却实在是事与愿违，就是我们自己里面的罪性也好，我们的渴望是对方没有办法达到的。其实我真相信说，在您的心里面，当时真正渴求的也并不是所谓的爱情婚姻带给您的，而是就是你自己心里面的一直更深的那种对生命或者是对爱、对满足感那种更深的渴求，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这么说吧。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的我强调的是你能带给我什么，在婚姻里面你满足不了我这个，满足不了我那个，我想有一个很好的交流你不能给我，我想浪漫的时候你做不到。但是当然先生他非常好的是他非常传统，他是一个很顾家的人，而且生活能力很强，所以挣扎就在于一个理想一个现实这当中，现实的这个部分他是让我很受用的，但是那种情怀又觉得他没有满足，然后自己也比较骄傲就觉得我条件这么好，你这么爱我也是理所当然的，我对你不要那么的投入好像也是可以
理所当然的。
其实在这种状态下面很多年自己是不觉察的
就别拿说哈，真的在信主之前，我们每个人都是好像 蒙了一层布在我们的眼睛里面，我们看不清自己，对自己认知不够，对真相认知不够，对他人当然也不够珍惜。其实您刚刚讲的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就是一个自我为中心出发的，什么都是我的感受，我的愿望，我的梦想，我的满足，然后你拿不到，所以呢，我所有的一切的态度都是理所当然的，不管我对你不好，还是说我对你应该有的期许，还是你应该对我好，都是理所当然。但是你想看，如果是两个人都是这样的状态，当然就造成了我们现在满眼的这个支离破碎、满目疮痍的婚姻状态。因为人人都是这样的，没有什么人可以摆脱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罪性，真正去爱。
对，其实先生他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所谓的追到手以后，对吧，就进入婚姻以后，那个就翻篇了，他也同样有他的想要得到，他觉得在我这得不到的，所以这个彼此的不满，彼此互相要求，这也就是也是一直在摩擦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们真的是一直都在谈论要不要离婚的事情。
嗯，
我也试过搬出去，我们甚至才真的去办理了一次离婚。但是后来就是说，哎，看到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的挣扎，得知我们离婚的时候，孩子直接就是情绪上面有非常让我觉得很担忧的地方，因为儿子他小的时候有那种就是多动症啊，哦，这个事情一旦给他知道了，他整个身体的症状都出来，就是有那种眨眼睛啊、抽动啊这种。这个做妈妈的一看到这个样子，立刻。
那个孩子多大？
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小学6年级的样子吧，
是12、13岁，马上要进入青春期的一个状态。
对，所以当时的我看到这个情形，我立刻就什么都干不动了。其实刚刚离婚可能一个星期左右，我就跟先生说算了，我们不离了，我说孩子这个样子我没有办法接受。所以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复婚了，大概半年左右吧，我们就复婚了。但是我们之间的问题并没有真正的解决，就加上这个经历，就事情变得更复杂，然后大家的心态、大家的种种的心态上面都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又过了差不多2、3年的样子，我下了决心说这回真的要离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非常认真的跟先生提了这个事情。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信主了，所以后面的事就完全不是我原来想象的那样。
是的，哎呀，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但是我们 Rainbow 姐妹的精彩人生刚刚拉开了一个序幕，所以我们会在未来的几天当中每一天持续不断的来分享她的生命。我是林真儿，
我是 Rainbow，
我们明天的节目再会，拜拜，
再见，拜拜。